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Virginia。 上一集我们说到我们的白瑞德发表了一些了不得的政治言论后就潇洒离开了，
众人先是震惊失语，随后又开始议论纷纷。坐在凉棚下的英帝拖着疲惫的身躯站了起来，走向怒气冲冲的汤斯图。斯嘉听不见英帝说了什么，但他看见英帝仰望着司徒的眼神，还是感到一阵良心不安。那眼神与美兰仰望西里的眼神如出一辙，是一个女人正凝视着自己的归宿。只可惜司徒看不见。斯嘉心想，英帝真的还爱着司徒呢。他一时之间有些惭愧，一年前的那场政治演说，要不是他明目张胆勾搭司徒，也许他跟英帝早就结婚了。他短暂内疚一下也就释怀了，毕竟别的姑娘抓不住身边的男人也不是他的错。司徒总算对着英帝微笑，只不过笑得有些不情愿，又点了点头，大概是英帝想恳求他千万别追上去为难白先生。橡树下出现一阵平淡的动静，宾客们纷纷起身抖去腿上的食物屑屑，太太们呼唤保姆与小孩，一家子会齐了就要动身离去。一群群的姑娘们有说有笑地朝大宅走去，要到楼上的卧室聊八卦睡午觉。
女眷们离开后院，把橡树、树荫与凉棚留给男人，只有汤夫人留下，因为郝家乐、高老爷一干人等要给他个答复，究竟肯不肯把马匹卖给部队。西里走到斯嘉与查理身边，脸上带着若有所失又逗趣的微笑，
他对西里献上最美丽的笑容，但不知为何西里就是不看着他，反而看着查理，表情写着领悟还有一丝丝的惋惜。
斯嘉站在楼梯平台，从楼梯栏杆小心翼翼地望着下方的走廊，没看见半个人影。低语交谈的声音不断从楼上卧房传出，一阵高一阵低，不时穿插尖锐的笑声，伴随着真的假的，那他到底听了什么怎么说。姑娘们正在六楼大卧室的床上沙发上歇息，褪去连衣裙，松开紧身胸衣，长发披散肩背，那里有睡午觉的习惯，尤其是参加一整天的宴会，一大早就开始，晚上的舞会又是重头戏，午睡更是不可少。姑娘们会先说下半小时，等到奴仆们拉上百叶窗，在幽暗温暖的卧室里，姑娘们由说笑转为低语，最后演变成鸦雀无声，只闻柔和均匀的呼吸声。
斯嘉眼见美兰、蜜儿还有汤海迪一起上床就寝，这才偷溜出来到了走廊。他偷偷地跑到了书房，书房的门半开着，斯嘉静悄悄闪了进去。他要在这里等西里告别宾客进屋以后再呼唤他。书房里半明半暗的，遮挡阳光的百叶窗已经拉上，昏暗暗的空间，四面高墙又摆满了黑压压的书本，弄得斯嘉心情沉重。他期盼能跟斯里来场幽会，可是这里实在不是个幽会的好地方。他看见汗牛冲动的景象就难受，看见流连书堆的人也难受，他不喜欢书虫似的人，唯独西里除外。斯嘉虚引上门，只留一道缝隙，努力稳住情绪。他回想昨天晚上打算对西里说的话，却连一句也想不起来。他究竟是领好了台词又忘了，还是根本什么都不打算说，只打算听西里说？他不记得了。突然一阵冰冷的恐惧袭来，他现在满耳听见的全是自己的心跳声，真希望那声音小一点，也许就能想出一番要对西里说的话。可是他听见西里说完最后一声道别，走入前厅，心就跳得更快更响亮。 他能想到的只有他爱他，爱他的一切，从头到脚都爱，爱他趾高气昂抬得高高的金色脑袋，也爱他那双细长的深色靴子，爱他的笑声，尽管他不知是为何要笑，他也爱他的沉默，哪怕他不懂各种缘由。唉，西里现在要是能在书房与他巧遇，将他拥入怀中，那就太美好了。他就什么也不必说，西里一定是爱着他的。我来祷告好了。他紧闭着双眼，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
咦，是施加啊？西里的声音穿透他耳机震耳欲聋的心跳声，惊得他不知所措。西里站定在走廊，隔着门缝凝视着他，脸上的笑容充满着疑惑。你这是在躲谁？查理，还是汤教的？
思佳闻言哽住，说不出话来。西里真的看见了那么多男人簇拥着他，他站在那里，眼睛一闪一闪的，浑然不知他内心的激荡。那模样真是说不出的可爱。他说不出话来，只是伸出手把西里拉进书房。西里走了进来，感觉莫名其妙又很好奇。思佳的情绪好像很紧绷，眼里闪耀着他从未见过的光芒，即使光线昏暗，他还是看得见思佳脸上的红晕。他不由自主关上身后的门，握住思佳的手。
怎么了？他几乎像在窃窃私语。
思佳一碰到西里的手就开始颤抖。这一刻来了，就跟他梦想的一模一样。他的脑海闪过一千个杂乱的念头，茫茫然毫无头绪，拼凑不出一句话，只能颤抖着仰望着西里的脸。西里怎么不说话？
怎么了？西里又问了一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吗？
是有个秘密，我爱你。
两人一时之间陷入了尖锐的沉默，几乎连呼吸都停止。思佳渐渐不再颤抖，幸福与自豪的电流充斥全身。他为什么不早点告白呢？直接说出来不就结了？比他学到的那些大家闺秀的手段简单多了。他端详着西里的眼睛，西里的眼睛有惊愕，有不可思议，还有别的，是什么呢？对了，那天爸爸不得不把断腿的烈马开枪打死，眼里就是这种神情。他现在怎么会想到这个？真是愚蠢的念头。西里的表情怎么这么奇怪？又为什么不说话呢？西里的脸孔像是戴上熟练的面具，展露殷勤的微笑。你今天说服了那么多男人，还嫌不够？他以平常亲昵玩闹的口气说，非得全数拿下才过瘾。那好吧，我一生一世都是你的人，你早该明白的。
怎么会这样？全乱了套，跟他想的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发狂似的拆解一个又一个的念头，渐渐理出了头绪。不晓得为什么，西里这个样子好像当他在说笑。他明知道不是这样，他有把握，西里知道他是认真的。西里，西里，西里，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哎，别拿我寻开心了，你爱不爱我？哦，我的西里，我爱你啊。
西里的手迅速划过他的双唇，脸上的面具不见了。思佳，别再说了，别胡说了，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再说下去你要后悔的，还要怪我听见这些话。
我永远不会怨你，我说了我爱你，我也知道你一定是爱我的，因为……他停顿了下来，此生第一次看见如此哀伤的面容。西里，你喜不喜欢我？你是喜欢我的吧？
是，他呆闷地说，我喜欢你。如果他说他讨厌他，他还不会这么害怕。他抓住他的衣袖，沉默无言。思佳，我们到外面去说，就当没说过这些话好吗？
不行，他低声说道，我办不到。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想跟我结婚吗？
我就要和美兰结婚了。
他这才发现他坐在天鹅绒椅脚上，西里在他脚前的柜凳上双手紧握着他的手。他在说话，但说出来的话一点道理也没有。思嘉的脑袋一片空白，刚刚明明还千头万绪的，现在却空空如也。西里的话对他而言就像雨水打在玻璃上，木木的一点感觉也没有。西里的话斩钉截铁，但又温柔疼惜，像一个父亲安慰伤心的孩子。然而他却完全听不进去。美兰的名字触动了他的神经，他凝视着西里清澈的灰色眼眸，又看见他很熟悉无法参透的一种淡漠，还有自我憎恨的情绪。
爸爸今天晚上就要宣布订婚的消息，很快就会举行婚礼，我早该跟你说的，我还以为你晓得，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好多年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那么多人跟你好，我还以为司徒
力量、知觉与领悟一点一滴回流到思嘉的体内。但你才说了你喜欢我啊。
西里温暖的手掐痛了他的手。亲爱的，难道非要逼我说出会让你伤心的话吗？亲爱的，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明白，你年纪还小呢，还不懂得打算未来，也不明白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但我知道我爱你呀。
你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就算结合在一起，光有爱情也不足以让我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思嘉，你要的是一个男人对你倾尽所有，身体、心灵、思想都属于你，如果得不到，你就会很痛苦。我不能对你倾其所有，对谁都不行，我也不会希望你把心灵全都奉献给我，到时候你会很难过，就会开始恨我，对我恨之入骨。你还会恨我看的书，恨我喜欢的音乐，觉得都是这些害得我不能分分秒秒陪着你，而且我可能……
你爱他吗？
他跟我是一路人，他还是我的亲人，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哎，思嘉，我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结婚必须是两个性情相近的人，否则是不会有太平日子的。
有人跟他说过类似的话，婚姻必须要个性相当才有幸福可言。是谁说的？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了，但还是一样没道理。你说你喜欢我的。
我不该说的。
他心中的某个角落缓缓升起一把怒火，愤怒渐渐吞噬他的心房，容不下其他情绪。
哎，我会这样说也够混账的。他的脸色发白。我真混账，都要和美兰结婚了还跟你这么说。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美兰。我不该跟你这么说的，你不会明白的。你对生命满怀热情，那是我所没有的。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你这样敢爱敢恨，我一辈子也做不到，叫我怎么能不爱你呢？你就像火，就像风一样，原始又狂野。为什么我就……
你这个窝囊废，只说不结就行了，你就是不敢娶我，你宁愿跟那个什么话也说不出，只会说是不是的小蠢货过一辈子，将来生一窝小鬼，全跟他一样，是锯了嘴的狐狸。为什么？
不许那么送美兰。
你管得着吗？你凭什么管我？你这个窝囊废，你这个混账，你这个骗子，害我以为你要娶我。
你要讲理。西里哀求着，我什么时候？
他明知西里说的对，但他不想讲理。西里待他的态度从不曾逾越友谊的界限，他一想到这个，自尊大为受创，女人的面子扫地，又燃起一波新的怒火。他自己送上门来，他却将他拒于门外。 他宁愿要美兰这种面无血色的蠢货，也不要他郝思佳。唉，他真该听从母亲跟嬷嬷的教诲，打死也不向西里表露一丝一毫的好感，再不济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样丢人出丑。他双手握拳，猛地起身，西里也站了起来，像一道高墙耸立在他面前，满脸尽是说不出的悲苦，被迫面对不愿面对的现实。你这个混蛋，我一辈子恨死你，你这个低级下流，该用什么字眼骂他才好？他一时想不出来，什么字眼也不能表达他的愤怒与万一。
思佳，我求求你。
他向思佳伸出手，想不到就在此时，思佳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甩了他一巴掌，啪的一声响，像一条鞭子划破书房的宁静。他的怒气顿时全消，只剩下满心悲哀。红红的掌印在西里苍白疲惫的脸上清晰可见，西里一语不发，拉起思佳垂下的手送到唇边吻了一下。思佳还没开口，他已经走出书房，轻轻关上门。
哇，
渣男。
可是我觉得他 挺理性的，他蛮知道婚姻需要什么的耶，不是你爱我我爱你就好了呢。
对啦，是没有错啦，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那离开之前莫名其妙还吻人家一下是怎样，亲人家手一下是怎样。
是啊，这实在是渣男。
而且他那边我爱你，你就就是他自己讲的啦，他就是他干嘛要说这种话。
嗯，
就都要结婚了，真的是渣男。
好，我们的故事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